好，我们低头读经。慈爱的父神，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借着圣灵，通过你的话语来与我们沟通，对我们说话。主要我们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样，我们愿意更加的体会耶稣流出宝血的宝贵性。所以主啊，通过下面这段经文，求你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对耶稣死亡的需要，更加的珍惜耶稣代替人的死亡。垂听孩子的祷告，奉主圣名。
孤注一掷，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否承担太大的风险？孤注一掷，将那么多时间，将那么多金钱投入到福音事工，是不是不负责任？我们疯了吗？安排长期奉献，当我们的手指在按钮上稍微动摇，我们可以想到哪些真理是我们放胆的单击 OK 确认？当我们准备跟家人传福音，或者是提犀利的决定，哪些真理可以使我们愿意继续下去，引起家庭的纠纷呢？像这我们看见，当一个人更加珍惜耶稣的死亡，他的价值观会彻底的改变。不像世人，咱们基督徒不关心平衡中庸，我们看重的是天国的扩展，对不对？那么上周在最后，我让大家想起将来永恒的宴会，在新天地与神同在，是不是很期待？当时回顾现在所做的为福音的缘故舍己的决定，我告诉你，到时候我们肯定不后悔，恰恰相反，我们会享受耶稣的尊荣，耶稣的喜悦。你是我心事的平安，感谢主。但坦白的说，我们必须承认，常常我们珍惜耶稣死亡的代价并没有那么火热，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或者只是我自己？应该不是吧？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对耶稣死亡的珍贵性并没有那么火热？为什么？像着我们看见，我们往往轻视耶稣死亡的意义。我们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体会这一点，我们没有明白耶稣是这样承担神我们自己应当承受的审判。我们往往轻视耶稣死亡的意义，我们忘记他作为羔羊为人做赎价。那么今天通过十四章的后半部分，刚才温迪所诵读的这段经文，马可想让我们集中在我们对耶稣死亡的需要，我们对耶稣死亡的需要。当我们观看门徒的不忠，当我们看到耶稣的信实，门徒的不忠，耶稣的信实，我们会发觉，现在之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珍惜耶稣的死亡，是因为两个原因。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我们对神不忠诚的程度，同时呢，我们并没有完全体会耶稣对父神的忠贞不渝，没有明白我们的信实的不忠的程度，也没有体会耶稣对父神忠贞不渝。说实话，读到这里，我们已经早就知道门徒的表现常常差得太远，对不对？我们知道否认自己是必要的，
但同时是不可能的。
我们知道在人不能的，但在神却可以。我们知道耶稣将要舍命被杀害，为了做人的赎价。但随着十四章的叙事的发展，神会让我们更加的意识到我们对神的不忠，使我们更加惊喜耶稣代替人的死亡。咱们看第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逾越节的晚餐门徒已经吃完了，他们出门去买东西，没有，他们去哪？他们去橄榄山。下面呢，在第二十七节，他所讲的，耶稣所讲的，如同晴天霹雳，肯定让他们震惊。什么话？耶稣说什么？你们都要后退。吃晚餐的时候，他们已经被大吃一惊，听到其中一位将要出卖耶稣。但这一次，耶稣是不是已经说得太过头？没有例外，所有的门徒都将要背弃他。下面耶稣引用了圣经一句话来强调这样比应验旧约的一个预言。什么预言呢？神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神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咱们一起读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你们读二十九和三十一节好不好？我来读三十节。二十九，耶稣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不认。”这是不是地地道道的使徒那个彼得，门徒彼得？他曾经说过，你记得吗？第十章，你看，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跟从你了。刚才当温迪诵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马可所做的许多对比？其实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查看对比可以经常能帮助我们达到那个中心思想。那一开始彼得的心口开合，充满自信，对吧？充满的勇敢。到了结尾，非常可怜，只有懦弱羞耻彼得的泪水。相比之下，耶稣一直从容不迫，镇定自若。他没有自信，他却凭着信心，用祷告的心，不怕人，他却放胆的、不妥协的坚持真理。那做这些对比，马可在十四章的后半部分，他提什么问题？他干嘛做这个对比？他提的问题是什么呢？单单上面你可以看到，你是否能忠诚到底？你是否能忠诚到底？其实叙事如何发展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奥秘。神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我就这么说，当我们下面观察这一切将如何演变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会更加感受到门徒的不忠和耶稣的信实。那首先我们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克西马尼花园。克西马尼花园，咱们先从门徒的角度来看所发生的一切。想象一下，我们突然找到雅各其中的一个门徒他所写的传记，下面我读一下他所记录的关于那一夜的经历，在克西马尼所发生的。那天晚上实在太尴尬，我记得很清楚，耶稣让其他门徒先休息休息，我们不一样，我自己、彼得和约翰跟耶稣一起走，他让我们陪他整个夜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像那一夜那么的绝望。当时 我们不理解，一看就知道耶稣那一夜觉得极其难过，非常伤痛。他所吩咐的我永远忘不了。留在这里警醒，很简单，我说留在这里警醒，听起来很简单，但那天晚上真是困死了。天黑了，三个人都一样忍不住睡着。不好意思，耶稣过来让我们醒起来，再次强调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不可思议的，我们再次睡觉，耶稣也再次让我们醒起来提醒我们，真是让我们怪难为情的。这发生三次，把自己放在门徒的位置是不是不难？我们都经历过耶稣在第三十八节所描述的现实。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咱们不要误解，睡觉本身不是个问题，你喜欢睡觉挺好，很重要，睡眠很重要。我们一些人睡眠困难，我们很理解，睡眠是一个福分。但是在那个时刻，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睡。其实两周前，你还记得没有？张弟兄给我们讲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三章的结尾，好像耶稣说在末日，好像一个主人在出园门之前，把家中的事交给仆人，然后耶稣说要警醒，不要睡觉，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尽管如此，说实话，避免所谓睡觉，坚持否认自己跟从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直坚持否认自己跟从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很容易睡觉。举个例子，周六通过默想周中小组的经文，你悔改内心所积聚的不讨神喜悦的想法，或许是怨恨、孤独，或许是欲望、妒忌。周日上午，你见到某一个人，这是第二天，你见到某一个人，内心再次反思。接下来通过讲道，神重新让你谦卑下来悔改。第二天星期晚上再来一遍，当当当当，心灵虽然愿意，肉体确实是软弱。兄弟们，你是否能忠诚到底？感谢主，当我们更加意识到个人对神的不忠，很奇妙，只会使我们更加珍惜耶稣代替人的死亡。那么下面我们会留在克西玛尼花园，但现在呢，我们看看耶稣截然不同的表现。注意他对父神的忠贞不渝，耶稣对父神的忠贞不渝，跟门徒相比之下，太。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耶稣睡着了吗？耶稣祷告了吗？耶稣陷入了试探吗？没有，他没有睡着，他却向神祷告。很有意思，每一次马可记载耶稣的祈祷，好像都是在他承担使命的十字路口。回家后你可以去，反正看看第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心灵痛苦的快要死。他们已经进入了耶路撒冷，他的时候马上就到了，耶稣知道他使命的高潮很快来临。那为什么耶稣不想让这个时刻引到他呢？
案是不是在他祷告的内容。
咱们一起读第三十六节。第三十六节他说，好吧，
大家知道耶稣喝这杯的含义吗？
从旧约的几段经文我们知道这杯指的是烈怒的酒，它象征的神公义的审判。耶利米书、以赛亚书有 一段诗篇，如果以后 你放到一个 search， 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到神的杯，也就是他烈怒的酒。所以当然耶稣不想喝这杯，因为他不想承担罪人所应当承受的刑罚。神的愤怒与父神完全隔绝，当然他不要面对，怪不得他向神呼求，笑着被离开我。当然耶稣不想往前走面对神的审判，但是他最关心的不是他自己，而是神的旨意。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你的旨意。这是不是很好的一个祷告？我们其实经常可以用这个祷告，主啊，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你的旨意。如此对父神的忠诚，是不是揭露了门徒的不忠？他们的祷告呢？他们睡着了。福音之家，我们是否能忠诚到底？肯定不行。我希望我们不再做这些门徒，他们太差，不像我。马可在这里想让我们明白，这些门徒代表我们。接下来咱们看看耶稣被逮捕。马可再次强调犹大是十二门徒其中的一位，他也强调这是旧约所引起的，暴徒是祭司、经学家和长老所差派的，他们拿着刀棒出来。耶稣呢？耶稣平静的站着不动，他知道的这就是神的旨意，要应验神的话。耶稣的门徒呢，一开始其中的一个用暴力自发的回应，觉得一个耳朵很可怕，是吧？但到了第五十节，他们的不忠变得很清晰，最后三个字说明了一切。你看到没有？第五十节最后三个字，门徒都离开他逃跑。你是否忠诚到底呢？朋友，马可想让我们弄清，人人都需要悔改，相信探索如此的回应之前，让我们看下一幕场景好不好？咱们继续看马可如何对比耶稣和他的门徒。第五十三节，这一次是在哪儿呢？在大祭司的家里，在大祭司里的家里。马可再次用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他好像特喜欢这个架构，对不对？那么阳光面包在哪儿呢？第五十四节，然后六十六到最后都是在哪儿呢？院子的，就是在院子里，大祭司家里的院子。彼得跟卫兵们坐在一起做什么呢？烤火，好像外面很冷，晚上他烤火。中间的五十五到六十五节，在祭司长的家里，全公会的人都在寻找证据控告耶稣，他们要定耶稣死罪。那么其实从八到十章的三个预测，我们早就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十章结尾的那个预测，马可说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杀害他。
那么马可在这里
让我们看见果然一切确实是这样发生，祭司长拼命的寻找证据，有好几个人站起来做伪证控告耶稣，但很可笑，他们的证据各不相符，都不一致。马可想让我们弄清耶稣是无罪的羔羊，他不应当判死刑。第六十一节，耶稣却沉默不语，他一直从容不迫，坚定自若。然后注意他们最后判耶稣死罪的原因，那祭司问他，你是那受送者儿子基督吗？耶稣怎么回答？我们一起读第六十二节。第六十二节，耶稣说，我是。耶稣不怕人，耶稣却放胆的不脱鞋，坚持真理，宣扬他就是基督，神所立的王，他就是人子将要实行神审判的那一位，神的王，神的王就是为了这个时刻来了，做人的属将。那别忘了，在这一章马可的目的是让我们珍惜耶稣代替人的死亡。那么当我们瞻仰耶稣如此对父神的忠诚不渝，如果我们有一点漠不关心，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意识到个人对神不忠诚的程度？我们还没有真的体会我们对耶稣作为我们的羔羊的需要，我们的依赖性。那么这里马可刻意对比耶稣跟彼得，也就是他最忠诚的门徒，他刻意做一个对比，使我们明白事实真相。没有例外，只能无可奈何的依赖耶稣代替人的死亡，人人只能无可奈何的依赖耶稣代替人的死亡。你想想，在一开始彼得的信口开河充满自信和勇敢，到了结尾，到了这里非常可怜，只有懦弱羞耻和彼得的历史。通过十四这样的叙事，兄弟们，马可想让我们明白在神面前自己应当沾染无悔，充满羞耻。当我们看见彼得不认耶稣，以他为耻，我们是不是能同情彼得害怕？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会这样说，还是你会勇敢的承认？当彼得撒谎，西西就叫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加以否认。立刻之后，他第三次否认，说：“我根本不认识他，你们说的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就在这个时候，鸡又叫了。彼得突然想起耶稣曾对他说，在鸡叫两次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怪不得彼得忍不住痛苦起来，毕竟他终于被谦卑下来，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有没有已经谦卑下来？彼得不是例外的，他是有代表性的。毕竟第五十节 回到第五十节，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跑，是不是？咱们也不要错过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这是最后一起读的一段经文。五十一到五十二节，这是一个细节，但是是很重要的。你看，有一个一起读，有一个青年。第五十二节我们读了吗？对，读了。那么从圣经的开头，当人类第一次背逆造物主，赤身露体象征着什么？在神面前的羞耻。朋友，据我所知，有时候我们对个人的罪看得太轻，以至于我们对耶稣死亡的宝贵也看得太马可想让读者们自己感到充满羞耻，自己感到下人无悔。两周前，我的这个手机坏了，突然不能充电，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发生，就是我插电的时候没有跳。感谢主，我在修理店时间非常快，而且他们一分钱也没有收，真的太感谢主。我没有立刻去买新的手机，其实我让我老婆去那个，因为正好她在 Westfield， 她去那个 Apple Shop 来看看她能不能修，但是排队太长了，她就算了吧。所以我去我们家对面那个修店，谢主我们也是吧，他用了一个钳子，就花了30秒钟，就把堵在充电接口的污垢清理出来之后，然后就好了。30秒钟，免费，感谢主。不管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希望查考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罪恶一点儿不像被污垢堵住可以很轻易的解决，不行，罪恶是不能那么简单被钳子清理掉的，或者不能被宗教的仪式来处理。你多做一些好事，你进食，你祷告，你就完了，你就简单的清洁。当我们感受到个人罪恶的严重性，珍惜耶稣代替人死亡，珍惜耶稣作为我们的羔羊，是不是自然而然的？神要击打牧人，羊群就会分散。这不只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现在我们可以弄清众人被得救的需要，同时呢，我们可以很有信心，无罪的耶稣确实可以做许多人的赎价，替代我们喝神烈怒的酒，承担自己该承受的审判。我们是否珍惜耶稣代替人？从本书的开头，我们知道马可想让我们做什么呢？悔改。这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一个觉知祷告而已，不是，绝对不是。但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在神的光中无地自容，然后真诚的因自己的罪痛悔，我们越来越会珍惜耶稣对父神的忠诚。也许回家之后这一周，我们可以每一天用这个认罪祷告来再次为我们的罪痛悔，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珍惜耶稣对父神的忠诚，越来越珍惜耶稣的死亡。结果我们会发现，如此的悔改相信会使我们越来越愿意跟从耶稣，释出自己的生命为福音而活， 越来越愿意投入一切
来跟随耶稣做我们的王，无论是金钱的奉献，交给教会为了扩展扶持工，正好是我们的这个三月份的奉献的一个月份，但不只是奉献钱，
各种各方面，包括我们个人传福音的努力。当我们默想自己对耶稣死亡的依赖性，以及众人在神面前的羞耻，当我们默想耶稣愿意代替我们喝神烈怒的酒，以及矢志不渝地走十字架的路上，我们确实会发现我们的心被刚强起来，越来越愿意承担风险，不为耶稣的道为耻，放胆的全心全意的投入一切来告诉耶稣。像十四章开头的女人，我们会愿意孤注一掷，知道实际上这是零风险高回报，用我们的一生毫无羞耻的跟随耶稣。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通过马可的叙事，通过他所记载的耶稣那天晚上所发生的，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明白我们个人的不配，我们个人的背逆不忠。谢谢你一次同时让我们更加体会耶稣奇妙的震动不已，谢谢你让我们更有信心知道他的确是羔羊，无罪的羔羊。那么主要求你下面带领我们简短的讨论，也带领我们今后日子的默想，把这些真理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诚的来消化，把这些真理使我们刚强起来，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更愿意放胆的为福音而活。